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耶稣讲的道，记录下来的可能的确不多，因为你看这马可福音里都在讲道，那马可福音又不是太讲说他讲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讲，但你在马太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你看到路加也会有了，他讲到他讲些什么，我们是很想知道他讲了一些什么。有些地方他可能重复的讲哈，但是他讲到应该最重要还是讲天国，讲他是天国之君哈，这个道。那很多人在那里听，下面这个事情我们是熟悉，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我们读一下第三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就是这件事情哈，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他们就把屋顶拆通了，把那个摊子放下去。就我不了解的是，他们不能等一等吗？就是这件事情需要去拆人家的屋顶吗？这是很不礼貌的事，很冒昧的事，很过分的事，甚至可以吃官司的事，就好像没有必要要做这个事情。除非我们再想很多理由，就是那个东西本来也要拆掉了，或者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可以这样做。就是拆对屋主是一个犯法的行为了，那对耶稣讲道是一个耽误的行为。为什么不等一等？那等一下就好了。那我能够想到的答案就是，哦，他们很迫切的希望这个人马上好，所以就很快的去。但我自己还是觉得，可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哈，让我们觉得通一点？因为他对打断了耶稣，他们打断了耶稣的讲道，他们破坏了别人的财产，这个事情都没有看到丝毫的责备，耶稣也没有责备，房主也没有出来告他们，那么就是耶稣称赞他们。第五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或者就是说见他们的信，他们有这样的信。那是这四个人，还是那五个人，还是哪一个人，哪些人的信哈？应该这是这五个人一致的。那这个信心的确是借着他们把人家房子都拆的这个行为来表达出来的。于是他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再次说，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等，为什么他们这样粗鲁，为什么这样粗暴。但是我根据耶稣的话，我必定要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信心是很对的。那也许我们把那个我们觉得，我起码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拆人家的房子，他凭什么拆人家的房子，他为什么不等一等，他为什么打断人家讲道，这些可能都放在一边了。就是因为圣经没有让我们去，起码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也许圣经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件事提示就是人应该尽快的让人到耶稣那里，人应该尽快的让人减轻停止他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是瘫痪，你不必等到耶稣讲完道才医治，你应该甚至能提前一点打断耶稣讲道，叫他好都可以。就是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解释。 那可能他们对主的信心，嗯，也归根结底就是，嗯，只有耶稣，一定是只有耶稣才能医治他们。但是我还是不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是只有耶稣才能医治，你也可以大可等一下。就我还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那除非他这个信心也表现在对朋友的痊愈的急迫哈。不论怎么样，耶稣是把这个看成正面的。不论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愿意人越快越早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包括肉体上的。好，耶稣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你去看牙齿，牙医不会说你的罪赦了，牙医会说你的牙齿可不可以医。就是我们去看病跟我们罪更没关系嘛，没有一个医生会说你的罪赦了。那除非我们说你们拆房子的罪赦了，但是应该不是这件事情啊。你的罪赦了，他如果说是你们拆房子罪赦，他会跟那五个人讲。马可是说对瘫子讲。那我们的答案，这里我倒比较可以有个答案，就是耶稣也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就这些神迹其实都不好理解，就也很好理解了，就是耶稣医治的人也不好理解，包括我刚刚提出来以及现在这里的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各位大概也看过灵恩派弟兄姐妹的聚会，特会，讲到时候大家信阑珊的，根本打瞌睡，讲话，等到一要一字，哇，都冲到前面去了，就非常的踊跃。这也，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每个人都觉得我身体要得医治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昨天也在提这个事情。但是不是耶稣而已，整本圣经都刻意的提醒我们，病是很严重的事，甚至死亡也是很严重的事，甚至魔鬼当然也是很严重的事，这些耶稣都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魔鬼的问题，解决死亡的问题，解决疾病痛苦的问题，还有其他民间疾苦各样的事。但是这些事的根源才罪，所以如果你罪的问题没解决，你把人病医好了，只是叫人更健康的下地狱而已，或者更健康的继续做错事做恶事而已。他对这个瘫子讲你的罪赦了，我们在整个的事情也不大知道这个瘫子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应该也是很迫切到耶稣那里来得到耶稣称赞，他也是顺服了耶稣，耶稣叫他拿起褥子回去，他就拿起来，这里面应该有信心动作。但各位，这都不是我们说的话，我们去探访人，我们从来没说过你的罪赦，我们探访，哎呦，这个膝盖怎么样了啊？要听医生的话，就是服药吧，或者啊，要不要看另外一个医生，就是这是一个很可慕的人，应该是渴慕得到医治的，应该有最大的渴慕得到医治，包括他甚至把人家房子都拆了，打断人家讲道，他都来。那么这么渴慕的人，耶稣应该有点称赞，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提醒我们任何事情的确是跟罪恶有关，只是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希洛亚楼瘫了跟那些人比别人最大不是有直接关系，但不是说他们没有罪。有人生来是瞎子，不是说他犯的罪比别人多，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比别人多，但是不是没有罪啊？罪是一切事情的一个根源。也许也因为这个人这么迫切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就很爱他，就跟那个少年官一样，耶稣很爱他，就很快很直接的把问题讲出来。然后也很快很直接的把答案讲出来，问题是你有罪，答案是你的罪被赦免了。就第二章一直到第五节的事情是很难理解的，包括 他们拆房子，包括耶稣说的话。哎呀，但是有人理解，常常理解的人是错误的人。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想到罪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人家到你面前来，你应该说：“哎呦，你的热心可嘉，我医好你了。”或者热心可嘉，但以后不要拆人家的房子；或热心可嘉，但是不要在我讲道的时候来。就是心里对耶稣讲话会有议论，但是这个议论呢，他其实是抓到重点了。他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并不是说为什么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就好像说他们觉得耶稣讲的不是最切实的，耶稣应该讲病的事情，耶稣应该讲房子的事情，耶稣不应该讲罪的事情，这跟罪好像没有关系。他们可能觉得这跟罪有关系，但他们觉得最严重的是他说健忘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就是重点。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抓住重点，那个不信的人还抓住重点了，只是他不信就对了。当各位，这我们大概也会很少很少这样想，罪赦了就是我原谅你 ，forgive 赦免，我赦免你，我原谅你，我饶恕你。各位，这句话是我们勉励大家说的，但这句话是人不能说的。就是这几个文士听了没有说耶稣说错了，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讲到最重要的重点，而是耶稣怎么敢讲一句只有上帝才能讲的话。就我原谅你啊，我赦免你啊，这问题好像是最容易的事，其实最难的是我们在原谅人的时候也都知道，因为你在原谅人的时候大概十之八九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没有真的原谅他。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真的原谅他。我们原谅你，我们想到最多就是我不计较，我不一定爱你，我可能很讨厌你，我不想再看到你，但我不愿意跟你继续有什么关系，就我们这样想。犹太人认识一件，犹太人有罪恶的观念，有的时候比我们基督徒还有。那么除了上帝是没有人能赦罪的，这个我们在一般法律观念里面也有。你要原谅人通常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是被冒犯的，所以我们劝人原谅人有的时候是很不恰当的，你没有被那个人冒犯，你说你要原谅这是不恰当的。各位，我想如果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我们姑且说印度人吧，你是一个印度人，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炸死很多美国人以后，印度人看到报纸消息说啊，我原谅这些日本人，废话，这话轮不到你说的，你又没有被伤害，你说什么原谅人？原谅条件必须你是被冒犯的。那么这个上帝有这个条件，上帝是被冒犯的，而且只有上帝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是冒犯他。那下面一个就是被冒犯了有资格说原谅的，这就各位我们也会听过嘛，你犯错了，甚至这个罪犯有很大的悔意，甚至家属都原谅他，法官不一定能原谅他。事实上决定的他受不受处罚是法官来决定啊，这跟刚刚不一样，法官没有被冒犯，但是上那个我们圣经里讲上帝把这个原谅或者判决的权利交给了法官或交给了掌权者。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即使我们在世俗也知道，在世俗里面一家 有一个人犯错了，谁能够最后说啊，算了算了，不处罚了？就这个那个家里最有权威的那一位嘛，别人不能说的。法律也是只有总统可以特赦，别人不能说的。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话。就这句话如果你听懂了，你要去打死耶稣，要去跪下来拜他。因为当他说你的罪赦的时候，他等于说我是上帝，小子敬拜我，我是上帝。第八节，耶稣心里知道，他是上帝嘛，所以他也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这当然也是马可的写法了，我不知道当时耶稣跟这个文士的对话别人听得懂听不懂，我也不知道那个摊子听得懂听不懂，我也不知道那四个人听得懂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会众听得懂听不懂。就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文士是心理议论，文士没有讲出来，文士只是非常震撼，甚至如果我们表达得好，非常愤怒，这个人怎么可以说这句话。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这又是需要学会的。各位，耶稣是上帝哦，就是你不要小看他了，他是上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但耶稣知道他的心意，所以他们两方在谈话的时候，别人可能不太懂，但是耶稣说出来，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第九节，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说的问了两个问题叫他们选择，哪个比较容易？我们也想哪一个比较容易。你的罪赦了好像很容易，你讲一句话说我原谅你，这句话非常容易讲，每个人都会讲，对你的邻居，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我原谅你，这很容易讲。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也很难讲，因为这个是上帝才讲出来的。还有一个，那就更复杂了。当你说我原谅你的时候，我赦免你的时候，一个问题是，那他做错了，这个错要不要处罚？对吧？他杀了人了，他放火了，他贪污了，要不要处罚？你说原谅了就不要处罚了啊？你不要处罚，那你原谅的人是不是就破坏了法律了？法律说要这样，就是我不懂得法律啊，但是在法院里面，当一个人的确犯错的时候，但是我猜了，法官可以因为他有悔意啊什么，可以判轻一点。但是你要说不判就是完全原谅，我觉得在法院里不能办这个事。法官如果要原谅的话，他得提出一个很好的理由。事实上我觉得法官应该不能，他只能就他法律给他权限判到最轻最轻，他不能原谅的。就是所以对一个人说原谅，这要很大的权利。而且然后我们就诚实的说嘛，你受到的亏损要怎么办呢？你说我不计较，各位，对，你可以说我不计较，但他做错了，我们常常讲要爱人，但他做错了，他的错误要怎么办？你原谅了，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们今天实在讲原谅的时候，大概十之八九对自己，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并不是实在是对对方有多少爱，也不是在想如何来让他更上轨道。各位，这个你的罪赦了是不难，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这样说，那就很麻烦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罪恶做了那个错事，你要怎么才能够把那个错误摆平呢？就罪恶可以处罚的，罪恶可以忘记的，但罪恶怎么赦免？或者是我们另外很喜欢用的一个字，那是一个形容的字眼， 但是讲不通的，就罪恶可以被洗净，罪恶不能被洗净的。你说了谎怎么把它洗掉？你杀了人怎么把那个血洗掉？就错误你要原谅，那个错误怎么办？就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被冒犯的人不要那么生，不要那么有易怒，不要那么自义，这是对的。但是我合理的当有的赔偿需不需要？还有最重要就是对方。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有一个花花心的丈夫，他妻子每天都需要对他说我原谅你，各位你觉得这对不对？如果我们有一个总统，他不断的在贪污，我们不断的要原谅他，那这个罪恶没有因为原谅解决。就这些我们现在涉及都是赎罪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它了。就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人说你怎么错我都原谅你了，甚至我们说七十个七次，我们常常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把自己说成很伟大，我饶恕你七十个七次，没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让人家七十个七次犯罪，但我们没有办法。那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原谅人的时候要把那个罪恶，其实这里不是说赦免罪人而已，你的罪恶，那个罪恶要赦免的时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包括你做这件事不会鼓励犯罪的人继续犯罪，而让他的罪那个犯罪的心也能够被遏制。各位，这些在十字架上救恩都是解决了，但是我们通常就没有想那么多，在解决的时候在应用的上面我们也不太容易哈。你的罪赦不容易说，那事实上只有上帝能赦罪。事实上如果我们再说一句的话，连上帝也不能赦罪。上帝如果赦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不流血是不能赦的，但是如果流血那又不是赦免了。做错了就要处罚，处罚就不叫赦免，赦免就不叫处罚，你又说处罚了才能赦免，这是不通的。这些不通的问题都只有在耶稣道成肉身上才能解决。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得多一点，在当时耶稣不必讲那么多，因为耶稣就只是表示一件事情，我有赦罪的权利，我有赦罪的能力。各位，这里说权柄啊，其实就是能力，这些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就我们对人的饶恕、赦免、罪恶，第一个我们没这能力嘛，我们没办法爱人；第二个，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赦罪能力变成纵容罪犯，就是等于恨他，让他继续犯罪的一个管道。好，这是赦罪，对你说你的罪赦了，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你说一句话我原谅你，这很容易说，但也是最难的事，因为里面正义的问题、纠正的问题、受损的问题、那个犯罪者继续犯罪的问题、犯罪者犯了以后怎么补偿、怎么赔偿的问题，尤其包括如果是杀了人你怎么赔，事实上最小的罪也是赔不了的。那个覆水难收啊，你杀了人你怎么赔也赔不回来一条命，你打了人你就算把牙齿装回去，你那个让他牙齿痛的那个你赔不回去了。罪恶就是可以说没有，就是已经发生就没有办法改变，那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叫罪得赦免。好，所以这很容易也很难。那么拿起你的褥子走，这我们通常会说这个难了，但这个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这个今天我们看这是一个神迹，2000年前看今天医院很多事也是一个神迹，有人怎么昏倒了流了那么多血，哎，进去一下就出来了，哎，很棒。我们今天医院里面的神迹也不少啊。今天就是2000年的人看我们可以坐飞机到美国也是神迹啊。就是我们如果把叫一个人肉体好起来觉得很难的话，那我说不是那么难。也许耶稣时候办不到，一般人办不到，也许我们今天办不到，也不知道再过几千年会不会 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科学可以发达到一个地步，医生拿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碰他，哎，起来就好了。也许科学可以办到这一点，就拿起你的褥子走，这个看起来很难，但是我觉得科技也不一定会让你办不到这样的事情。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设备的权柄，就对摊子说。好，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没有讲说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用了他很喜欢的人子。我觉得这个话意义非常重要，不仅他有赦罪的权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地上有这个能力，就是你我有这个能力，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上帝借着我们领受的福音和圣灵，让我们能够对付这个罪恶，有很大的权力能对付。我记得在路加福音说，大家到最后很吃惊，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上帝把这样权柄给人。我是很希望神把这个权柄给我。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看到世上的罪恶，包括自己啊，我们受这个受苦受太多了啊。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帮助我们在享受你的一切带领当中能够成熟。主，我不太懂为什么要拆那个房子，我不太懂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等一下。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奇妙的主，若我们对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主，你能解我们的惑，医我们的病，叫我们行走，而且赦免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